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43首。 感谢主保守大家平安啊！我们今天啊能够啊在这里，这是神的恩典啊！啊，我信主是8岁信到现在啊，已经60几年了哈，啊，66年多了哈。好了，在58年前的今天啊，我和你们一样年轻啊。所以你们就可以算出我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哈，啊，感谢主哈，今天很难得哈，能够和大家见面，还或许很多人没有看过我，说不定哈，啊，不过我是当了传道32年5个月哈，啊，然后现在已经退休啊第9年了哈，啊，我今天要与大家勉励的是说不可随流失去，我们先看希伯来书2章1节。313页，希伯来书2章1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好，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圣经的道理呢？因为世界上的潮流一直的冲过来，我们是不是会被潮流把冲走了呢？啊，所以我们对所听的道理如果清楚，我们就可以紧抓住道理不放，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世上的潮流冲到下流去，冲到罪海去，堕落到地狱去，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啊，这个民国89年7月22号啊，在嘉义八掌溪里面啊，有3个男工人，1个女工人，他们在溪里工作，啊，差不多5点钟的时候，忽然间从上游的地方，哇，好大的水一直冲下来，哇，他们好紧张，想要逃已经来不及了，站在这个溪中的大石头上面，他们就在那里等待救援，从五点十分啊，从5点10分就开始，他们站在这个石头上等候救援，但是很可惜，没有人去救他，没有人有办法救他，只有飞机能够救他，直升机能够救他啊！但是那个地方是2000公尺以下，海拔2000公尺以下，是内政部要负责的，所以要从这个台中派飞机来救已经是很远的地方，如果啊附近嘉义空军基地能够来救的话那就可以，但是空军基地是说我们负责2500公尺以上的，你这里是2500公尺以下，所以他们一直都不派飞机来救，所以从5点10分一直等到7点08分，这个水本来是淹到脚踝，然后是淹到小腿，啊，然后他们3个男人，那个女工人也一样，4个人就靠在一起挤，抓得很紧，但是这个水还是暴涨，一直的流过来，已经超过了膝盖了，所以7点08分，这4个人就被大水冲走了，就找不到尸体了。啊，这是历史的教训哈，啊，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绝对不要被潮流冲走。什么叫做真实的爱？你不被潮流冲走，你永远站在道理的根基上面，你永远不摇动，你坚持起初的信心到底，你能够得到神的爱，神把你救到天国去，那你就是真正的不随流失去，而且能够有真实的爱，是永远的爱，神要救你永永远远啊！所以这个是八掌溪的事件啊，让我们得到一个教训，不要随流失去，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请看希伯来书13章8节，326页，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耶稣基督是永远不变的神， 所以他永远不改变啊，圣经的道理也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也没有改变。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从信主以后，我们都不要改变。好，我们现在看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正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好，这一节圣经很短，但是却把婚姻的道理说得一清二楚。如果你尊重婚姻，尊重自己的婚姻，你就不要结婚以后想要离婚，你就不要结婚以后再发生外遇婚外情。再来，你尊重别人的婚姻，当你还是自由之身，你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婚姻，不要去爱上这个已经结婚的人，这个都是婚姻要尊重。再来，床也不可污秽，婚姻的床就是夫妇的床，一男一女夫妇的床，不可以污秽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不是合理合法正式的夫妻，你们就不可以在同一个床上有夫妻一样的性行为。简单讲，你们不可以，现在还没结婚，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为什么呢？下面说，因为这是苟合行淫，苟就是随便，随便结合。你们不是正式的夫妻，他不是你的先生，他不是你的太太，你们两个为什么在床上结合，好像夫妻一样？苟合。什么叫做行淫？淫就是过分的事，你们做了过分的事了，所以神生气了，神必要审判。所以婚前发生性行为有没有罪？有罪。如果没有罪，下面不会写神必要审判。好，这个很重要，好，要知道。好，再来我们看民数记二十五章197页，民数记二十五章。好，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十几节，十三节，这边都记载的以色列百姓来到了约旦河东摩押的平原的地方，摩押的女子就过来了，和以色列人发生男女随便淫乱的事情，然后引诱他们去献祭，去吃祭物，去拜外邦巴利的这个偶像，神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第七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到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个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人有24000人，吓死人啊！因为淫乱，因为外邦女子的引诱，他们拜了偶像，惹神生气，结果死了24000人。幸好有这个菲尼哈，我们看一下，在这个第十一节有写，他有祭邪的心啊，所以他把这行淫的两个人刺死了。有这个祭邪的心，神喜欢了，所以瘟疫就停止了。所以到十三节的地方就记载，神要和菲尼哈定，和他的后裔定一个约，这个约就是让他们能够永远担任祭司啊，做这个神的工作，因为他们有祭邪的心啊。这个菲尼哈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再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130页，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三节，这里记载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的妇人， 如果你喝这个雅各井的水呢，还会再口渴的。但是我要赐给你的水啊，在你里头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让你喝了以后永远不渴。十五节，这个妇人就说了：“啊，先生啊，你有这种喝了不会口渴的水，给我怎么样？”但是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妇人就说了：“我没有丈夫了。”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了。”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这话是真的。这个妇人说：“先生啊，我看出了你是先知，你是连我别人从来不知道啊我的事情，结果你都知道了，你一定是先知了。”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常常和人家发生一夜情。到底是五个丈夫还是六个丈夫？有的人说这个十八节可能是六个丈夫，有的人说是五个丈夫，不管几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社会淫乱最明显的，就是一夜情啊，乱七八糟，就是一夜情。好，我现在讲一个这个网络里的故事啊，网络里的故事。好，有一位女孩子，年纪也差不多了啊，但是就没有男朋友，她心中非常的渴慕，羡慕别人。有一天，她在网络里头就认识了一个帅哥，这个帅哥就约她到某一个旅馆去。他就真的去赴约了，果然看到这么年轻又非常看起来很喜欢的一个男孩子，结果这个男孩子就倒了一杯鸡尾酒给他喝了，他就不省人事了。醒过来的时候，哎呀，我竟然是倒在浴室的浴缸里面，这个浴缸里面都是红色的血。旁边手机放那边有一张纸条告诉他：你赶快打电话求救，但是你不可以离开这个水，这个水是止痛的药水。哇，当人家把他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失血过多死了。为了一夜情，为了交一个男朋友，他身上被人家开了两大刀，两个肾脏都被人家割去卖钱了。一个肾脏可以卖人民币20万，差不多100万块。所以啊，这个女孩子就为了这一夜情，就这样子被死掉了。好可怜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告诉我们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有五六个丈夫哈。好，再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45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33节34节，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性，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啊！这里告诉我们不可以乱交朋友，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不要以为别人在恋爱，你没有恋爱好像很丢脸；别人在尝恋爱的滋味，你没有尝到好像比不上人家，不要这样。好，把这个中国时报的一个故事啊，外国人的故事啊，说给大家听啊。一个女孩子不喝酒，不抽烟，不吸毒，大学的时候和一个男孩子交往了2年，当时她只有19岁，她开始了生命中第一次的性关系，以后来就和这个男朋友分手了。经过4年以后，他认识了他的未婚夫， 哎，结果有一天他发现奇怪啊，我的身体怎么不太一样，非常疲倦啊，又常常会发烧，夜里又会盗汗，他全身都湿透，醒过来了，而且体重怎么直线下降，呼吸也困难啊。哎，最后他心想，哎呀，这个现象和这个 AIDS 这个艾滋病啊很像哎，所以赶快去医院做这个免疫的检测。哎呀，他心里想啊，我一定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和人家随随便便啊，我只有4年前和我男朋友发生过一次关系，然后我突然分手了，现在这个是我的未婚夫啊，我大概没问题吧，我应该是阴性反应吧。但是这一天是他永难忘记，1991年7月30号对他来是永难忘怀的一天，因为他得了艾滋病啊。不久他才发现他的第一位男朋友，也就是19岁和他发生关系的那一位，曾经注射过毒品，和他交往的前3年，其实这个男孩子早就知道自己有艾滋病，却从来没有告诉这个女朋友，而且和他发生关系。这个男朋友结果隔年在1992年3月就因为艾滋病死掉了，也就是这个差不多9年以后就死掉了这个是一个血淋淋的一个见证因为不安全的性行为让这个女孩子终生无法结婚，她永远没有孩子，因为怕这个垂直传染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父母拥有孙子，也没有办法让自己渐渐变老，也没有办法让自己长出白发这就是因为19岁的时候那个错误的决定所造成的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下面美国一名外科的医生他这样讲，当你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你也和对方过去10年内所有的性伴侣以及他的性伴侣的性伴侣有了性关系，而且当中一人如果感染了性病，就可能传染给你。不要再讲话，不要再笑，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你和一个人发生关系，这个人如果以前和3个人发生关系，你等于和4个人发生关系，他和3个人发生关系，这其中有一个已经和1个人发生关系，那你就再多一个人发生关系了，再这样子一直连过来，如果其中有一个是艾滋病患传染给你，那你就完蛋了。所以有人说，哎呀，嫁局外邦有什么关系教会里没有性行为的对象你不找，你偏偏要找一个已经有过性行为的外邦人结婚，不晓得他过去怎么样所以我们每次发现说很多人要结婚，为什么要要求对方去检查身体，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美国这个外国医师这样讲，我们就了解我们一定要守身如玉这样子我们在族内通婚才是安全的。好，再来，非洲的乌干达在1990年全国境内高达 30% 的人患了 AIDS 这个国家就当局就把我们这一篇清洁心纯洁性这个故事的安全观念在这个学校里教导，很奇妙，短短几年内把这个患病率从30% 一直的减到 6%、啊、挽救了这个乌干达这个国家、啊、所以这个都是、啊、给我们一个参考，而且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指示、啊、好，接下来我来讲艾滋病 AIDS， 给介绍给大家了解一下啊，这个它的潜伏期最短是半年到五年之间啊，最慢是七年到九年之间才发作，这样啊。那么这个台湾哈、哦，参一个月差不多有100到200个人又患了这个艾滋病，可见性患难的恶果就是这样啊、哦！所以今天全台湾差不多13000个人有 AIDS， 传染透过体液、血液、精液，还有喂奶的母乳啊，87%都是男性的病患。性伴侣越多几率就越大，传染的途径第一个是性行为，因为有的男人他们的性行为是性器官和肛门 来接触，所以是肛交，那么这个肛门大肠那个肠壁是很薄，很容易破裂，如果对方有 AIDS 就有血液传染进去啊。好，再来第二个，血液的传染常常在打针注射的时候，因为有的人吸食毒品共用针头就会发生啊。好，再来母乳育婴啊，就是垂直的传给孩子啊。第四，分泌物的传染，由性器官或是直肠来传染的啊。那么你当然握手了、咳嗽了、拥抱了，这个是不会传染啊。但是刚刚分泌物啊，它的分泌物也会传染啊，由性器官、职场都会传染哈，那怎么样预防啊？要单一的异性伴侣哈，而且如果有性行为，一定要用保险套。再来，不共用针头、刮胡刀。母亲如果感染的话，若怀孕啊，应该采用这个剖腹产啊，而且不用母乳来喂食。这个剖腹产就可以比较避免去接触哈。再来，发作的时候，你如果有艾滋病发作的时候，是会发烧、肌肉关节疼痛，体重2个月之内减少10%，你会盗汗啊，就会流冷汗、腹泻，皮肤会长疱疹。晚期还有恶性的肿瘤，甚至都是要倒在床上，还要你的尿要失禁、哦、而且渐渐的甚至要失智、哦啊、所以它的结果、啊、目前是没有药可以治疗、哦啊、可以维持、啊、这个服药或是后能够减缓病情，所以现在采用的都是用鸡尾酒式疗法啊。那么再来，在生活上，如果你已经患了这个艾滋病，要注意补充营养、规律作息、运动，注重干净卫生，避免饮酒哦。好，这个又给大家一个参考哈。好，再来，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三页。好，我们看一下啊、哦。于是女人第六节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好，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所以会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呢？哎，好做食物，好吃啊，所以要注意哦。看到人家吃东西有时候很好吃，想要吃，他后续里面放东西让你吃了就不省人事了。所以好吃有问题啊、哦、吃东西也不要随便乱吃哦。好，悦人眼目，好看。人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他长得太美了，看了、啊、更想看、哦、一直要看、哦、你一直看，看到后来就被他抓去了、哦、好，再来可喜爱。哇，我好喜欢他，我好爱好爱好爱，那就会出问题啊！能使人有智慧，哇，好棒啊，好强啊！我有智慧，像神一样。这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去犯罪的啦，小心哦！哦，再来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哎，那这个果子一摘就摘到了，很好摘啊，很好摘的，就很方便，就在你附近。你就这个啊，比如说啊，这个有人有坏朋友要找你啊，他就在你身边啊，所以他要叫你做什么很简单，你要想要就可以了，哎，很简单啊，就是这样啊。摘下来再来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哎呀，太太好意嘛，啊，太太我很熟嘛，他每次都拿东西给我吃，我就吃了。所以人的好意有时候不小心我们也会去犯罪中标的、啊、好意、啊、所以你看这个好吃好看好爱好强好灾好意、哦、这个都可能去让人家犯罪的啦、啊啊、所以、啊、再来我们来看创世纪34章42页，创世纪34章从第一节开始，这里记载啊，这个约瑟有一个姐妹叫做谁啊，底拿啊，这个底拿他们来到了这个事件的地方，诶，那个地方这个事件城，这个小城主事件，哇，他出来了，结果呢一看到底拿就喜欢他，拉住他强行玷污，所以他们就发生了性关系。好，现在请看到这里哈。好，我们说为什么底拿会出问题呢？因为好奇，哇，这四片地方的人不晓得长得怎么样，这世间地方的女孩子不晓得穿什么漂亮的衣服，所以他好好奇呀、啊，哦，就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好奇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会被坏人抓去，为什么会去吸毒，因为好奇，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滋味，我没有尝过，好奇，好奇会让人家犯罪，好，很重要啊。再来呢啊，除了这个好奇以外，就是人本身自己太大胆了。你想，一个女孩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竟然敢一个人随便就跑出去，太大胆了啊！我们姊妹有的也很活泼，很活泼是很好，但是不要太大胆。衣服穿得太大胆，随便跑到一个人群里面去，没有去过的人里面去，你敢做这个事情，你不怕被人家抓走吗？哦，所以这个好奇大胆都会出问题，结果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哦，这些哥哥们气死了，我这个妹妹竟然被这里的城主的儿子侮辱了， 哦，所以他们我们要报复，我们要报复。哦，结果他们就啊，那个那边城主看我的，哇呀，我这个小儿子，哎，我这个儿子这么喜欢，哇，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女孩子，我用尽办法，我一定要把她娶过来啊！啊，你们有什么条件？你们有什么条件？哇，这些哥哥们就上来，好，你如果要娶我妹妹，很简单，我们以色列人男人都是出生第八天要受割礼，你们这四殿城的男人也要受割礼，你们要不要？你们都要受割礼啊，我们妹妹嫁给你啊。好了好了，我们也受割礼吧。就这样，四殿城的男人都接受割礼。割礼是从包皮的地方把它割一块皮下来，割下来是很痛很痛。结果第三天的时候，他们的男人都在很痛的时候，竟然迪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拿着刀把所有的男人都杀光了。你说好可怜啊，发生这种事情太不应该了。啊，这个西缅和利未做这种事情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但是他们竟然因为自己的妹妹被人家侮辱，而且用诡诈的方法把人家的男人都杀光，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所以说，我们不要因为自己一个人做出啊这个不好的事情来，结果影响到大家，甚至影响到人的生命，很多爱恨情仇、社会新闻一大堆，都是为了爱情杀死对方，为了抢一个女孩子，嚯、哦，动刀动枪乱来哈。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要让别人受损，自己要保护好，很重要。好，好，好，再来，我们来看，好，如果你发生婚前性行为，你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啊，好，第一个情况，你们发生婚前性行为。如果女孩子怀孕但是没有办法结婚的话，那么就问题重重了。如果我去打胎，这是我亲生的孩子，我要把他杀死，你说做妈妈的心中多难过。如果怕人家知道、哦、那么就到乡下的地方，等自己肚子大了，把孩子生下来了，哎，孩子是没有死，但是生下来以后发生什么问题？你没有经验，你很年轻，你没有能力养活这个孩子，所以很多私生子就这样的产生，然后有的婴孩就被丢在垃圾堆，丢在水沟，丢在楼梯间，丢在厕所，丢在孤儿院门口，什么东西都有，好可怜的孩子啊！为什么你要让一条生命是自己的亲骨肉，已经活了，已经有生命了，你再让他死掉？你为什么一个让生出来的自己的孩子乱丢，丢在一个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所以好可怜，为什么你要婚前发生性行为？为什么要这样？哈，啊，所以这是怀孕不结婚问题的事情啊。再来第二种情况，怀孕但是结婚啊，啊，结婚啊当然是很好啦，但是新婚之夜，你也不是处男，你也我也不是处女啊，那我们两个一点新鲜感都没有啦。什么新婚的快乐，什么新婚多么美好，没有新鲜感。再来，婚后没有办法养育孩子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也年轻，我也年轻，你没有准备，我也没有准备，哇，适应不良，年幼不懂事，哇，这个很可怜啊。好，第三种情况， 虽然发生性关系，但是没有怀孕，又不能结婚，哎，对男孩子比较没有感觉啊，反正男孩子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女孩子呢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哎呀，我已经是一个不是处女了，我是不洁净的人，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然后就随随便便的交友，甚至很容易啊被要求就发生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女孩子因此不能和原来的男孩子在一起，她就自甘堕落。好，第四种情况，虽然发生性行为没有怀孕，但是后来又结婚了，哇，太好了，没有怀孕又结婚不是很好吗？啊，当然这是相爱的两个人最期待的一个情况，但是最怕是日后隔一段日子以后，因为爱情冷却了，生活发生困难，两个人发生吵架的事，然后彼此就产生猜忌。什么猜忌？哎，你看你还没有结婚就和人发生关系了，你这个人也不是多么的贞洁了，守规矩了，你这个人怎么样？或许会产生很多疑心病，哈，的说出一种说辞，让对方受不了，造成对方的心理负担，然后常常吵架，破坏幸福，甚至要办离婚，哈，这个就是婚前发生性行为啊，在这个从这个客观的角度去看这样子。当然，对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是这样哦。床不可污秽，苟合心硬的人神必要审判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有婚前性行为，不要羡慕一些外邦的青年乱来啊，这个很重要啊。好，接下来哈啊，要大家认识啊，什么叫做性交哦啊，这个性交啊，按照我们刑法第十条第五项，所谓性交啊，就是基于正当的目的所为，好，那就是结婚啊。非基于正当目的的，而且有侵入的行为啊，这种侵入的行为就是性交啊。第一，以用性器官进入他人的性器官，或是进入他人的肛门，或是进入他人的口腔，使他结合，这个就是性交。对，第一个哈，啊，这刑法讲写的哦。第二个，用性器官以外其他身体的部位或是器物进入他人的性器官、肛门，使他结合，这种行为就是性交，啊，这个是刑法里面的哈，第十条第五项啊。好，接下来要讲的是，我们教会曾经在10年前107次总会负责人及传道者的联席会有决议，而且发公文通知各教会啊，也叫大家贴出来。不晓得有的教会有没有贴出来哈。第一点，有3个人以上复杂性的关系，哦，或是啊，是去嫖妓啦，做啊这个犯奸淫等等哈，说一律教会都不能够为他介绍或是办什么聚会啊，哦，有3个人以上的复杂性关系，这个都是犯错犯死罪了哈。好，再来第二。口交，嘴巴和性器官结合啊，乳交，用自己的乳部和对方的性器官啊，来接触，手交，用自己的手去接触对方的性器官，肛交， 用自己的肛门和对方的性器官结合，还或是平常的两性的器官的结合，这个都是性行为。若单纯男女双方，就是说一对一没有和别人的，这个叫做婚前性行为，应该辅导他完婚，要快结婚。第三，男女交往不可有接吻、抚摸等等的亲密行为，这是教会里面这样规定了。再来第四，三人以上发生性行为判定是犯奸淫，犯了第七戒。好，第五点，同性恋者若发生性行为之动作，则视为犯奸淫。好，这个同性恋要讲一下哈。这个同性恋到今天变成很多人因为这些彩虹的游行，他们都认为这是他们出生就是这种倾向，其实不是他们为了要圆满的解释自己这种违背伦理的行为，所以他们说这个同性恋是因为天生如此这个是不对的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好朋友，比如说这个学生联会好，我们叫学生联有的地方说，哎呀，我们这个浴室太吵了男生你们三个人进去洗澡，好，进去洗澡，你洗自己的不要去洗别人的。哎，不要笑，不要笑，你如果去玩弄人家的性器官，你就犯罪了，我告诉你，犯了这个同性恋的罪，就是等于犯奸淫了所以这个不能够玩弄对方的性器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女孩子也是一样，女孩子有的我们好朋友常常在一起但是如果你发现怎么他和别人讲话你会嫉妒你自己要小心你有这种倾向怎么你喜欢他，他和别的女孩子讲话怎么你会嫉妒你不要和他讲话，你不怎么这样呢？很奇怪嘛这个就是同性恋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人一定要改掉要知道自己这样是不对的好这个暂且讲到这里好，再来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273页，我要真的要赶快，不能讲不完。以弗所书五章15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年纪轻，我们做事情要谨慎再来，我们的时间是读书的时间，我们要爱惜光阴读书，不是去谈恋爱明白主的旨意，主耶稣要我们分别为圣，不要再沾染罪恶，所以我们明白主的旨意，就要追求圣洁，不要有婚前的性行为不要放荡同学怎么样是他们的事，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洁身自爱不要放荡自己要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好，再来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说如何保守自己你要圣洁怎么保守尤其是只身在外读书或是上班的第一个，你穿着要端庄不要让人生出一种这个过分的想法这样就不好了有一个女孩子走到半路，忽然间有一个男孩子跑过来，把她抱着她就吻。这个女孩子说：“你干什么？你这个什么？” 那很多人都围过来了，难道这个男孩子做了过分的行为吗？这个男孩子说，我有做错吗？那个女孩子说，我也不认识你。那个男孩子说，你背上你穿这个 T 恤后面不是写说 Kiss me please 我就帮你，哎呀，你自己要我吻你的，你怎么说我做错了呢？啊，所以这个你自己穿着要注意了哈。好，第二个，我们交友要谨慎啊，交朋友哈，说话、动作、态度哈，我们都要很谨慎哈，不要随便交朋友哈，因为朋友有的是不是好朋友哈。而且朋友有时候反而会害你也说不定，所以交友要很小心。在组里面我们都有守道理，都有聚会的，我们心里清楚他是好人，我们可以交往。第三，饮食要小心。有人说，没有关系嘛，他给我的那个是包装好的饮料啊，包装好的饮料。如果那是一个铁罐头，里面有饮料给你，当然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它是纸装的那个饮料，可能有问题啊。如果要害你，很简单，我只要用一个注射针把那个迷幻药什么药吸一下，然后用这个把它刺到这个纸装的盒子里面去。我在搓出来的时候没有动，水不会跑出来。我如果拿给你喝，你不是中标了吗？所以说吃东西要很小心，尤其是陌生人的东西。好，再来，要慎选活动的地点，不该去的就不要去，危险的地方不要去，黑暗的地方不要去啊，这个卡拉 OK 的地方不要和人家两，尤其是男女两个去，不要好奇心随便跟人家去这里去那里啊，电影院暗暗的也不要随便去啊，所以很多地方都不要乱去啊。好，第五，不要在外面逗留太晚啊，天黑了你就赶快回家吧啊。好，再来，避免身体的接触，尤其是异性啊。这个男生啊很容易冲动，当你的身体碰到他的身体的时候，他有感觉的啊。那有的女孩子也是很敏感的啊，所以要避免身体接触。第七，孤男寡女不要同一室啊，孤男寡女不要同在一室啊，这样子不好，很容易出问题。第八，不要接触诱人的媒体A 片啊，什么都什么什么爱情电影，太过分的，太有气氛的，那个都是很危险。不要啊，这个男女谈论性爱的问题，尤其是单独两个人的时候。再来，不要说贵重的礼物，不要接受人家金钱的援助。一个22岁台中来的幼教的老师来到台北实习，遇到一个29岁台大商学系毕业的会计师，两个人就认识交往，然后同居在一起，而且这个男孩子赚钱多，就为这个女孩子付了房租生活费，一个月付了20000多块钱。后来这个女孩子发觉这个男孩子脾气很奇怪又很不好，想要分手的时候，男生就生气了，拿刀子刺了这个22岁的幼教老师40多刀，然后自残重伤被捕了。你看，随随便便交往，然后随随便便接受人家的金钱，接受人家的礼物，很危险的了啊。好，再来啊，如果你单独住在外面，入睡以前要关好门窗啊。再来就是说，有危险的时候你一定要祷告自救 啊，很久以前哈，啊，我注目嘉义教会的时候，民国68年到71年，那当中哈，啊，有一个高一的，哎，我们教会的女生啊，她每次啊去读书啊，一定经过教会堂，所以她一定进去祷告。那放学回家也是经过教会，就又进去祷告一次，再回家，她都骑着脚踏车，啊，自行车。然后到半路的时候，因为他家比较远哈，啊，半路那边有草丛什么什么，哦，有一个中年男子就给他就说：“哎呀，你什么时候来帮助我一下？”我们教会的女孩子好快啊，什么事要帮什么啊？我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哦，啊，你看那个小房子那边，要不要讲完？啊，因为哈。就是这样，然后然后他就下车了，然后就跟他走过一条小路，然后就到那看得见那个房子，一进去里面，我那个男人，中年男子，毛手毛脚的，他那时候要自救了，什么办法？一个方法，祷告而已，跪下去，奉主耶稣圣名，哈利路亚，对对对，哦，灵言哦，好大声哦。全部都喊出来了，哇！大概主耶稣派天使来救他，那个人跑的不要跑到哪里去啊？这样哈，所以我们就知道哈，这个要会保守自己的哈。哎，看，大概差不多了哈。好，其他不讲，时间差不多啊，就这样好了哈。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一起来祷告哈。